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来看看教会的历史，不少用心良苦的弟兄姐妹在争论着生命与自由应当如何在人前展现出来。有很多人立场是强硬的，有些人却认为神的恩典容许我们自由的表达。我们应该怎么样平衡呢？今天在生活之光，我们继续在恩典中觉醒的讲道系列里，我们一起研读罗马书第十四章。史温道牧师会带领我们一同讨论如何在圣经的指引下以尊重和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在今天的节目中，他将会传讲让别人得自由的恩典。
我们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得着恩典。纵向的恩典是指着我们与神的关系，它将我们从私欲以及律法的刑罚当中释放出来。纵向的恩典给罪人带来盼望，它不但让人得到永生，而且使我们不用靠任何的条件和要求去偿还。横向的恩典则是指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当我们活在恩典之下，并且从罪恶与羞耻当中得着释放，就不用活在别人严厉的要求底下，也不用取悦别人，我们不用受别人的要求与期望的捆绑。同样，别人也从我们的束缚当中得着自由。我们接纳别人的特点，不将我们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的身上，使他们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所谓横向的恩典。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的焦点将会转移到横向的恩典。我们学习帮助他人获得神赐给我们的自由，按照他们的本相接纳他们，并且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学习去成长。在这篇信息的开头，我会引述上一篇信息引导人们自由当中有关于两条鲸鱼的例子，来说明我们怎么样帮助别人获得在基督里的自由。首先，我要读出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接着我们跳到第九节，第九节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第十四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 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你正在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向你传讲让别人得自由的恩典。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你还记得上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那两条鲸鱼吗？在1988年，那两条鲸鱼住在阿拉斯加北部的深海，那个时候他们差点就要丧命了。在那些冰层当中，只有一个很小的洞口，让他们巨大的气孔可以呼吸的。在被困的环境底下，他们很难依靠那个小洞来生存。这个时候，几个爱斯基摩人拿着粗陋的工具，尽力的去搅动海水和敲打冰块，凿开更大的洞口，让两条鲸鱼能够呼吸。因为冬天很快的临近了，为了让这两条鲸鱼能够重获自由，回到6米以外的大海，他们知道这个任务是非常的艰巨的。最后，那些爱斯基摩人没有办法单单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这两条鲸鱼，大家都非常同情这两条鲸鱼。于是呢，当局就出动了先进的设备去搅动海水和大量的工具，去帮助他们一点一滴的游进大海。不过呢，那些工具还是不够的，于是呢，国民警卫队就出动了2架直升机，有系统的向冰层直下了5吨重的混凝土。可是呢，这还是没有用，最后苏联的救援船也来了，两个国家合力的帮助那两条鲸鱼重新获得自由，最后他们成功了，美国与苏联都为此欢呼喝彩。我静下来思考，觉得这实在是太神奇了。为了使那两条鲸鱼得到自由，那甚至是我们没有办法认出来或者是跟他们沟通的动物，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困难阻碍呢？我们竟然愿意付出这么多的精力去确保他们重获自由，而我却认识一些基督徒不愿意尽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人寻获自由。忽然之间，这不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被当头棒喝，察觉到我们自己有罪。这无疑引申出两个你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你才可以回答，我不能够代替你回答。这两个问题是非常相似的，事实上他们是同一个问题，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提问。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增加了别人的负罪感，还是使别人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变得清醒呢？例如说，当别人感到沮丧、迷失、精疲力尽，或者他们做了一些愚蠢、罪恶的事情，你有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局呢？还是你确保他们没有办法喘气呼吸，并且因此而感到高兴呢？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是差不多的，不过呢，是正面的来问说，你鼓励他人去寻获自由，还是阻碍他人获得自由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跟别的信徒这么说过，说哎，你可以不受束缚，我可以帮助你去寻获你从来没有尝过的自由，这样的事有没有发生过呢？你有没有出力去凿开那些冰块，使洞口变大，让他们能够在寒冷、孤苦无助的困境当中找到求生的方法呢？我认识一位姐妹，他常常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这位姊妹，她向某一个人传福音，那个人对耶稣的事情却是充耳不闻。事实上，那个人对这位姐妹说，我对你的耶稣是毫无兴趣的。这个令人觉得非常稀奇，因为基督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这位姐妹的生命。 于是这位姐妹就对那位朋友说，为什么呢？这位朋友就回答说，因为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深的感觉到最旧的都是基督徒，所以不用跟我多说了，谢谢。那个人的看法触发了我提出刚才这两个问题。我们不想要听到那样的回应，我们当然不愿意在苦心之后得到那样的回应，可是呢，事实上的确如此的。当你走出去，进入到这个现实的社会，走上街头，进入到非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你就会发现，那就是他们对于基督徒的评价。当然，这是极端的看法。显然，这个评价并不合理，因为只有少数的人符合这些评价，而我也希望你和我都不是其中一人。这就是我要传讲恩典这个信息的原因。研读罗马书第十四章之前，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十二章。经文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信徒的榜样。我鼓励你持守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二节的教导。我知道这几节经文并不常常用来帮助人明白基督徒的生命，但是他们的确是基督信仰的行为体现，可以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来。经文是以一个伟大的词来开头，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不要只顾着爱人，也要留心不可虚假。所以第九节我们再念一次哈，后面继续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你看，这些都是命令哈。第十节又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啊，注意这个词，恭敬哈，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很想知道你最后一次跟别人说，我尊敬你，可以遇见你是一件光荣的事，可以与你同桌进餐吃饭是我们的荣幸，可以认识你是多么光荣啊。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继续看以下的经文，第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第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然后呢，第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你看，我们要做的不是研究圣经当中的款待，不是找出款待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也不是讨论款待主内弟兄姊妹的价值，而是我们要实践去款待，要一味的款待。第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现在我们真的是要实践了哈。第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可以咒诅报复他们。第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的脑海里面突然叮一声，哎，想起了一件事。有一些人的确有喜乐的原因，他们最近升职了，或者得到你梦寐以求的工作，你会为他们欢呼吗？还是会质疑为什么他们会在你之上呢？你会想，哎呀，我明明有更高的学历，也更有才干，更聪明，但是升职的竟然是他。圣经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又或者当你住在一个小公寓当中，你会与那些拥有宽敞舒适房子的人同乐吗？神选择祝福某些人，这是神的计划。我们假设一切都是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以诚实的方法去赚来的，可见神是如何的祝福他们。不过呢，有一些人拥有健康的身体，但有一些人却是要对抗病魔，他们又当怎么样呢？这是一个难题，这是唯有基督才可以处理的事情，这是恩典的工作。我们再看第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对于后者，我们做得比较好。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在神的家里，我们不只是说不要，我们也不要去行出来，不要 不要以恶报恶。基督信仰跨越不同的文化，不存在种族歧视，它代表了基督的美善。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用爱来化解恶，这就是效法基督的样式。这几节的经文引申了很多人都努力克服的两个倾向。第一个就是我们往往会比较，比较带来两个后果，首先就是批评论断别人，其次呢就是嫉妒。我们来看看第三节哈，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但是也不要小看自己哦，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想的实际一点，神创造你们成为某一种人，他分给个人不同分量的信心。好，我们再看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肺没有心脏的功能，心脏没有肠子的功能，肠子没有脚的功能，脚没有眼睛的功能。你看，所有的肢体都是不同的。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有一些人善于教导，有一些人却不然，他们不能靠教导为生。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有一些人善于帮助以及服侍别人，那么有一些人却不然。我跟人说，如果他们没有怜悯人的恩赐，就不要从事医护方面的工作，你会向病人发脾气的，对他们的病情是毫无帮助的。如果你有怜悯人的恩赐，那么你就适合做那一类的工作。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停止比较吧。你说啊，比较，我没有比较啊。那就举一些生活的细节作为例子吧。例如说音乐的喜好吧。曾经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说，如果主日崇拜再唱那样的诗歌，哎呀，我就不会来了。哎，我就对他说，等下一个主日吧，你会喜欢下一个主日的诗歌。到了下一个主日，又有会众不喜欢当日的诗歌，他们会说，哎呀，我不喜欢上个主日的诗歌。那我又会说，那下一个主日再来吧。所以你看，个人有不同的音乐喜好，哎，我喜欢这一类的音乐，你喜欢那一类的音乐，这不是问题。所以停止比较吧，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收入方面又怎么样呢？难道你不想要知道别人赚多少钱吗？你可能在想说，嗯，我想要知道，他的薪水有多少，我想要知道，他做这个工作赚到多少钱，我做这个工作已经45年了，哎呀，我看看他赚到多少钱。我的意思就是，看看他们住在哪里，这个又跟你何干呢？收入是这样。我们再来看婚姻，婚姻状况又如何呢？你有没有听别人说，哎呀，你已经48岁了，你竟然还没有结过婚呢？哎呀，天哪，我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你有没有结过婚？有什么问题呢？我跟别人说，我们的婚姻已经维系了42年了。别人回答说，哦，是啊，我看到你的妻子，我知道她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我都明白啊。不不不，撇开说笑哈，可能有一些人根本就做不到，他们往往会论断别人，因为他们不像你那样的维系婚姻的。我的意思就是，你毕竟不是他们，你是不同的，而且呢，你并不知道所有的真相，全部的事实。这实在是令人深深的感觉到愧疚的。再说还有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的假期，哎，还有我们的孩子。有人就问了说，哎呀，你结婚16年了，居然没有小孩啊。再问说，你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啊，我们都生了4个小孩呀。对方就回答说，我很抱歉。那另外一个人就又说了，我生了7个。那个人再回答说，哎呀，我真的很抱歉。我们拿这些事情来开玩笑，可是呢，事实上一点都不好笑。当你独自一个人，你这样的论断盘算别人，你就是缺少恩典的人。我们不是比较，我们就是想控制一切。 我们想要控制一切，所以有些人就这么想的，说哎呀，神已经死了，让我来负责管理一切吧。你喜欢美国的花生漫画吗？有一次其中一位主角莱纳斯坐在他的豆袋坐垫上，手上握着电视遥控器，正在收看有趣的卡通片。他的姐姐露西就走过来了，就问他说，哎，你在看什么？转去第八频道吧，把遥控器给我。莱纳斯看着他的姐姐充满疑惑地说，哎，谁给你权利这样走进来，然后就接管这台电视呢？露西举着他的手说，你看，就是这五个手指头啊，虽然他们各自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当他们合在一起啊，于是就产生了抗衡的力量。所以莱纳斯就说了，控制器在这儿，你喜欢看什么就看吧。露西走了以后，莱纳斯看着自己的手指头就问说，哎，为什么你们不能够像露西的手指那样的有组织力呢？恩典除去人支配的意识，不要再威吓别人了，操纵别人了，不要再扮演山中霸王的角色了。我们不需要你当我们的领袖，我们需要的是大君王主耶稣基督，他掌管一切，他纠正我们，他责备我们。主耶稣知道他可以这么做，他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方法来渡过难关。我们只需要耶稣伸出手背来扶持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找到出路的，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活得快乐的。是时候承认这一点了。正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就不应该再想着要去掌管一切。教会实在需要听这个信息的。请你翻开罗马书第十四章，这里给我们四个重要的指引，让我们活出刚才在第十二章所教导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我们读第十四章之前，让我给大家一些背景的资料。那个时代的禁忌不是吸烟，不是去酒吧跳舞，也不是啊，你随便说一个吧。当时的禁忌是吃一些牲畜的肉，而那些牲畜的其他部分曾经祭拜过偶像。让我换一个方法来说明吧。当时的人们牵来一只巨大的公牛，而拜祭偶像只需要公牛的后腿，所以呢，人们就宰了这只公牛，斩下它的后腿，放在偶像的祭坛上来焚烧，献给偶像。那只被杀的公牛还剩下身体的大部分，于是呢，人们就把它拿到屠宰场里面去屠宰，然后呢，就送到肉市场去贩售。那些肉是洁净的肉。如果粗心的人看到有人吃那个牲畜的肉，而那些牲畜的其他部分曾经祭拜过偶像，于是呢，他就会非常的反感，就会被绊倒。但是正如保罗他所说的，那些成熟的信徒却是明白，偶像算不得什么，那祭偶像的牲畜也算不得什么，这是洁净的肉，放心吃吧。有人会说了，哎呀，我不敢相信你会去肉市场并且吃那些祭过偶像的肉。信心坚定的信徒看着这个人就说，我不敢相信你还不够成熟，不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些肉啊！来吧来吧，吃一口看看吧。这就是罗马书第十四章所说的禁忌和背景，这样你就能够领受当中的教导了。来，我们来读第十四章第一到第四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看，神已经收纳他们了。我们再看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带领我到底，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永远与主相依。 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拯救我到底，他必能救我脱离此。
下一次在生活之光，请继续收听史文道牧师的信息，让别人得自由的恩典。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